四隔三秋是不是？是，不过难得我去台湾跨过了一个主日，难得什么服饰都没有，也没有讲到，也不用也不用弹琴，也不用带主日学，就是完完全全的去，好像去做客一样的这样子。感谢主，也有很多领受，看到台湾的教会也真的是。很迫切的为这个复兴，一直在祷告，而且他们也常常为日本在祷告。大家都相信复兴真的会从日本开始，所以我们在其中要有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年即将要过去的时候，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神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向你献上敬拜赞美，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在这里，向你敞开我们的心，也求你的灵亲自运行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求你洁净孩子的口，当孩子在传讲的时候，一切都是由你来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听到的都可以有得着，感谢你，继续我们同在，奉主圣名祷告，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不败之战”或者是“不可败之战”。每一年到了12月的时候，大家知道日本都会公布一个叫今年的汉字“今年の漢字”啊。今年是“战”，大家觉得怎么样？合理吗？好像理所当然的啊，理所当然。有什么战？当然很多战，是不是？有战争，我们知道乌俄战争，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上面的战争也是有，政治上面的战争也有，所以各种各样的战，都真的是今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一年，加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足球啊，每一次呢，你看日本的这个电视呢，他们每一次到足球世界杯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样一句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叫做"絶対に負けられない戦い"就是绝对不可输的一场战。他们每次只要一碰到世界杯，就会出现这句话啊。当然谁都不想输，对不对？谁都不想输。那的确，这一次日本队表现也是相当的精彩。有看的人可能都知道，超乎意料的，击败了几个所谓的足球强国，是吧？但当然可惜的，日本到最后还是鞠躬回家。当很多自媒体看到最后这个教练呢，就是他们输了最后一场结束，然后他对着日本的观众球迷鞠躬的时候，哇，外国人都很震撼，说因为通常输的球队的教练，不是赶快走掉，要不然就是在那边骂，是吧？但是日本的教练就是向日本的球迷鞠躬，就说可也不是说道歉，就说我们尽力了，但是这一次就到此为止了这样子啊。但是就是向支持他们的球迷表达一个这个他们所谓的运动精神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多战，对不对？不管你是看体育赛的，或是刚才说实际的战争，今年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在征战？有哎，有在征战。其实这一次我去台湾去了几家所谓基督教书房，然后我看他们那个新书的排行榜啊，前面10本里面大概有3、4本都是在讲属灵征战的事情，所以表示真的。这个时代已经来到，我们都处在征战当中，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以赛亚书的61章里面来分享，关于这个征战以及之后的事情，以赛亚书的61章的第一节这样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或是翻译成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很多人可能会背这一段了。其实常常到了圣诞节的季节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读以赛亚书，就是在这个时候啊。那这次我特别有感动，在这个61章的地方。 大家知道传福音这个词，福音这个词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说，是吧？大家知道福音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出现过几次？不知道，没有算过，就只有这一次，就只有这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在以赛亚书的61章，只有这一次哦。有没有一点惊讶？你在新约的时候，哇，到处都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你可以读到很多都不用去数了，是吧？但是在旧约当中，福音这个词就仅仅出现这一次而已。然后福音这个词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原来的意思是捷报，捷报意思懂吗？捷报就是打仗、哦、好消息嘛，打仗战胜的时候我们说胜利的捷报，是吧？所以原来的它这个字义当中是打赢了，我们打赢了的意思、啊、然后你要告诉你的队友，对不对？你这边的你的国家这边人说耶，我们打赢了，从前方传捷报回来，是不是？所以原来福音这个词所以我们中文 很亲切啊，还写了两个好消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吧？就是捷报。所以我们今天都处在征战当中，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传捷报，是不是一个传好消息的人，这在于我们了，是不是？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也主耶稣他自己曾经也引用过，甚至是在我们之前的上个月的东京庆典的时候的信息当中其实也有出现。稍微我们看一下，其实常常我鼓励弟兄姊妹，就是说你读经的时候旧约新约要连贯起来，这样你才会觉得更有得着。在新约地方什么出现，什么时候出现这个呢？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就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之后，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耶稣没有上当，对不对？没有真的被魔鬼去引诱走，所以魔鬼用完了各样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他放弃了，他就离开了耶稣。那之后耶稣怎么样？耶稣经过了旷野的试探，他才正式开始了他所谓的传道生涯，是吧？然后圣经这样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然后他的家乡附近，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然后他回到他自己家，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所以他经过旷野的试炼回家一趟，在他在会堂里面准备要读经。好，然后我们就看他读哪里，是吧？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的说，好，下一个地方是大家注意看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好像刚才看到过，是吧？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主耶稣在这里他引用的就是刚才以赛亚书的61章的第一节。耶稣在会堂里面他打开了这一卷书卷，就是圣经的时候他读的是这个。当然下一句也是我们上个月在那个庆典的时候我们有分享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其实是有下半句的。然后呢，这后面才是重点，如果只是读经的话其实写这一段没有什么意义，对吧？但是后面是重点。后面耶稣怎么样？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通常你读完了就结束，对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堂的人都看着他，他已经坐下了，他不是站着，他坐下，但是会堂里都看着他，好像察觉到他要说什么话。所以表示什么？接下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可以想象吗？以赛亚是大概纪元前700-800年的人了，他在那时候写下刚才说的这句话，然后呢，他写的这句话经过了700-800年之后，耶稣在他自己家乡的会堂里面读了这一段话，然后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过了700-800年，直到耶稣亲自读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现在应验了，现在应验了。”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什么叫现在应验了？因为耶稣就是那个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者得自由的人，是不是？我们在东京庆典里面一直强调这个信息，耶稣来就是做释放的工作，叫人要得到自由， 就是进入禧年的。耶稣来就是一切都改变了，耶稣来之前跟之后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所以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在耶稣说出这句话之前跟之后是两个世界，不同的时代。在那之前呢，人们只是从经卷上读到，哦，好像有一个这样子的人，但是呢不知道到底是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是神的儿子耶稣亲自说出这句话，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已经应验的时候呢，一切就改变了，一切就不一样了。所以耶稣的到来是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转变。刚才我们说福音，既然以赛亚已经写出来，所以表示在耶稣来八百年之前就已经人们都知道福音是什么，知道这个词，但是它貌似是一个空洞的一个东西，就好像只了解是一个名词。就比如说好消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一般名词嘛，它不是专有名词，对吧？一般的名词。但是等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讲到福音，讲到好消息的时候，它是变成一个专有名词，是吧？它有特殊的意义在里面的。所以等到耶稣来了之后，这个福音就有真实性了，这个时候才真正所谓应验了。当时以赛亚说的，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他要带来自由，带来释放，这个时候再讲这个好消息，讲福音就有意义了，是不是？在耶稣来之前，并不是说经文不重要，但是没有具体的意义，你不知道那个是到底说的是什么，只是大概描述一下，哦，好像会有这样。但是等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来了之后就知道，哦，原来就是这一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有一道很有名的哭墙，大家知道吧？就在西边的耶路撒冷西边的圣殿的西边有一个墙。很多人在那边哭啊，真的哭哦，不是假的哭哦，是真的哭哦。大家知道他们在哭什么吗？特别是那些信犹太教的人，他们在哭什么？他不是说，哦，我好悲惨呢，不是说我的身世怎么这样，我的环境怎么样，我的家庭，不是，他们哭的不是关于个人，当然也许有啊，但是他们在哭什么？他们在哭为什么救主弥赛亚还没有来，为什么救主弥赛亚还没有来？大家知道犹太教他们是跟我们读一样旧约圣经，他们背的滚瓜烂熟的，可以倒背如流的那种啊。所以旧约圣经里面写的各种预言他们都是非常明白的，但是可惜的是他们不明白那一位圣经里面写的弥赛亚，那一位救主其实已经来了。你说那些犹太人他们知道耶稣吗？知道啊，但是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位历史上的一位人物而已。所以他们在那边哭什么？怎么救主还不来啊？怎么弥赛亚还不来啊？圣经里面说到了那个要救我们让我们得自由的人怎么还不来啊？他们是在为这件事情悲哀的，跟我们截然不同，是吧？我们今天明不明白，我们知不知道是谁是救主，谁是弥赛亚？知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去到那里不用去哭，是吧？当然你看那个圣殿，大家知道那个圣殿现在上面是什么吗？是一个清真寺，是吧？所以当然也有人为了这个悲哀，说这个应该是曾经我们的圣地，但是结果现在被回教徒 在那里建了一个清真寺。那当然有各种理由，但是至少作为基督徒，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着说为什么弥赛亚，为什么救主还没有来而悲哀，是吧？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确信，我们已经知道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我们的主，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我们不用去哭墙那边哭。但是不明白的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不明白的人，他们还在那里悲哀，还在那里叹息，啊，怎么主还不来，怎么救主还不来，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去传这个好消息，是不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要去传这个福音，传这个好消息，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救主已经来了，哎，其实弥赛亚已经来了，这是我们的职责。回到刚才的经文，刚才说耶稣回到加利利，耶稣是什么？他经过了在旷野魔鬼的试探，然后呢，圣经说什么？他满有圣灵的能力，他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来的， 不是说好像哦，经过试探然后就精疲力尽的这样子，然后就好像变成一个废人这样，不是，耶稣是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回到他的家乡去的。所以我相信我刚才说耶稣读完经坐下，为什么大家还看得到看着他，我觉得因为他身上有某种能力彰显出来，大家觉得，哎，他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说，所以他后来才说这个事情已经今天应验了，是吧？所以耶稣是带有能力的，带有圣灵的能力的。加上耶稣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刚才路加福音的这个四章的十八节，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说主的灵在我身上，要一开头是这样子，主的灵在我身上。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应验了？应验了，完完全全的符合这个经文所说的话，是不是？主的灵已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呢，耶稣就是那一位来后半说的，来让这些瞎眼的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的。所以当耶稣来了之后，刚才说福音已经有了具体性了，已经不是只是一个很空的名词而已，已经有了具体，大家知道哦，就是这一位。加上什么？加上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就真的是完完全全应验刚才经文里面所说的话，是不是？当然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信仰也很重要。我们常常说三位一体，这是其中一个根据的经文啊。为什么说三位一体？所以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这个福音就活起来了，因为这个古老的经文就真正应验了。那对我们来说呢，是怎么样？耶稣一辈子他在做的工作，他在传道的时候，他传的是什么？耶稣他从旷野受试炼出来之后，他一直在做什么？他就是在传这个福音给人嘛。不管是对他的门徒也好，或者是那些在聚集来听他讲话的，他就是一直在讲这个福音，一直在讲这个天国的信息，就是在讲这个好消息。我来就是要拯救人的，我来就是要带来救恩的，人们就不再活在这个罪里面了。当然最后他亲自上了十字架，完成了这个救恩。所以耶稣一辈子的工作，当然除了他幼小的时候以外，他出来传道的工作就是一直在讲，一直在传这个天国的福音，没有别的事情。当然可能他有医治释放，有赶鬼等等，但这个只是所谓他在传道的当中的一个附属的一个活动，最重要的还是他在传讲这个福音，这个天国的信息。那在于我们怎么样，我们应该效法基督，是不是？我们要学耶稣，是不是？我们要怎么学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很好的榜样是谁再一次我们要讲到这个新约的部分，在罗马书保罗这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说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不是只有说我空空的讲一句话，像刚才说你跟人说，哦，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哦，你圣诞节你懂吗？当然我们口中讲出来是这样，但是当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子去传的时候，实际上是带着神的大能跟着我们的话语一起出去的。在座的可能当然大部分的不是做牧者的，但是不要小看我们所说出的话，我们所说的话，你当你跟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做牧者的，我们的话都带有能力出去的，带有神的大能出去的。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啊，跟那个人传福音估计他不会信了，他太难了，我跟他讲过，可能他，我看他没办法，他这么顽固的人不会接受。哎，不用这样子想，因为当我们去讲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言语上的技巧怎么样，不是说我们的用词多华丽，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用的。真正当我们去传的时候，是什么让对方相信的？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传递出去，然后对方才会相信，那个人才会相信的。在座我相信有很多初代的基督徒，就是从不信到信的，是吧？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当时是怎么得救的。可能是有的人他就是随随便便的一句话也不一定，或者是甚至没有跟你讲什么话，只说，哎，你来一下教会，然后呢你就接受了，是吧？有没有人是用一个很震撼的这个讲当然也有啦，也有人听讲道说，哇，很震撼，我就要信了，也有。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不是。所以我的重点是说，并不是说在我们说什么，或者说我们的口才有多好，这个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传递出这个神的大能 出去。所以这是传福音的本质，这是传福音的本质，并不是说我们谁会讲谁不会讲。所以当我们心中有了这个福音，现在这个福音都在我们心中了，是吧？我们都有这个好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成为已经知道的人。然后呢，像耶稣一样，我们要传递这个神的大能。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嘛，刚才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去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 要明白抓住这一点，说不是我的嘴巴在讲，不是我靠我的口才，而是我在传递神的大能。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有勇气，是不是？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不是靠我，因为是神只是借着我的嘴巴在讲话而已，有这个意识的话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同样接受圣灵，是不是？像耶稣当时说，圣灵在他身上，主的灵在我身上。我们今天也是，每一个人都有主的灵在我们身上，所以不用，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是吧？当我们去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不要说，我没有读过神学院，那没有关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精兵，都是可以去传福音的人，是不是？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更加的我们就可以去传递这个神的大能。有那么那么多还不明白的人，不相信的人，不知道的人，但是当我们去讲这个福音，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神的大能，圣灵的能力触摸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福音。福音就是这样子转，就是这样子传出去的。一开始从耶稣一个人开始，是吧？耶稣一个人开始，从他的门徒，然后从后面，包括从保罗，那么多的使徒，一直到今天，你看世界上有多少的人，都是在传递神的大能，传递这个福音。那传给谁呢？谁才是我们所要传的对象？刚才的经文说什么？对不起，要救一切相信的，一切相信的，没有选的，没有说这个人可以，那个人不行，没有说这个国家的人可以，那个国家的人不行，也没有说是男生女生，没有说没有分任何，只要一切什么相信的，这是唯一的条件。只要是相信的，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没有比我们传福音更简单的事。反过来说，只要相信就可以。你去看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包括异端等等，没有一个说你只要相信就好的。你有的宗教你要积功德才可以，是吧？把你的罪孽 要用功德去抵消，比如说，或者是有些异端，你看最近日本也很多新闻在吵嘛，是不是？你要奉献多少你才可以上天堂？你奉献不够不能上天堂。我们有这样说吗？没有啊。圣经说的是什么？圣经没有说你要奉献多少才上天堂，圣经只有说只要是相信的，只要是相信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说他传递这个福音，传递这个好消息，只要不管是谁，只要是相信的就能够得救。刚才说日本的汉字每一年都会发表，其实到最近开始，像在台湾跟中国大陆也都开始这个活动了。台湾今年的汉字是“仗”，同意吗？什么都涨，对不对？物价也涨，是不是？然后各种你看能源也涨，然后疫情高涨，是不是？然后这个特别是台海局势也是。哇，这个也是高涨，是不是？所以今年台湾那边选的是这个字“涨”，有这个感受吗？但是听起来好像是很负面的，是吧？好像觉得哇，怎么好像很悲哀？但是我刚才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悲观。即使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有更大的盼望。刚才说的以赛亚书的61章里面这样讲，说。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哇，我们也涨哎！我们是加倍的，但是是好处哦，代替所受的羞辱，原来是羞辱的，但是呢，神说会给加倍的好处。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又来一次加倍的产业，哇，又是加倍的。所以之前所受的羞辱有多大，没有关系。之后所得到的好处都是加倍的。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可能大家都承受了很多痛苦，是不是？ 不管是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也好，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好，我们各种环境好像这几年都很难过，有没有觉得怎么每天好像过得很辛苦？但是很快这些就要过去了，我们已经要战胜了，我们一直在征战当中，但是我们已经要打赢了。打赢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有加倍的好处，有加倍的产业给我们。所以不要只看眼前的这些不容易，不要只看眼前的这些痛苦，这些对我们是一个考验，是一个磨练，没有错。但是一旦它过去的时候，我们会有得到加倍的好处，加倍的产业。而且这就说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永远之乐，永远的，哇，这不知道涨了几倍是吧。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有这个盼望，即使今天我们好像觉得我怎么生活了这么累，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因着什么有盼望呢？为什么我们有盼望呢？刚才说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是不是？今年是2022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如果在讲我们公元前公元后是以基督耶稣为分界线的，是吧？在基督之前，公元前 BC 是 before Christ， 在基督来之前。那公元后呢，就是现在呢，叫做 Anno Domini 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主之年，这是拉丁文，在主之年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很幸福，我们都活在在主之年，有主的年呢。我们已经不是活在没有基督耶稣的时代，而是我们活在有主的时代，有基督的时代了。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刚才说之前是羞辱，但是呢之后有好处，之前所受的凌辱，但是呢有现在呢有喜乐，有加倍的产业。是因着什么改变了？是因着耶稣基督而改变了。所以刚才说耶稣来了一切都不一样了，当耶稣来了一切都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要纪念耶稣降生呢？虽然圣诞节现在已经很商业化了，但是我们要纪念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耶稣来了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切都改变了，已经现在是耶稣的时代了。我们唱了一首敬拜赞美，这时代有没有？现在是什么的时代？是耶稣的时代，是耶稣的时代。最后我再用一个字，接下来我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有战争，有高涨的，但是接下来圣经应许的是什么？圣经应许的是有冠。我知道经过疫情之后大家都很不想看到这个字了，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说新冠了，圣经里面没有说新冠，圣经里面说的是什么冠？华冠，对不对？61章里面刚才第三节里面这样说，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原来悲哀的人现在有什么？有华冠呢，有华冠，这是很有盼望的，是不是？这样子的才有盼望。不要觉得说哇，怎么这么苦，这么悲哀，我们不要再沉浸在这个悲哀当中了，我们要对这个华冠要有盼望，是不是？我很喜欢的一首传统诗歌，可能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也听过啊，叫做当战事结束时候。它是当战事结束时候，华冠将赐下，是这样唱的。然后后面是新耶路撒冷里面，他说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华冠将赐下。什么时候赐下？当战事结束的时候。这个战事要结束了，我们现在在好像觉得很苦很难的这个处境，总有一天它会过去的。那时候什么就要赐下？华冠将赐下。其实如果你有听过英文原版的，它是虽然它是传统诗歌啊，但是它有喊口号的，你知道吗？它原文是 And when the battle's over, we shall wear a crown. Yes, 你要加一个 Yes， 对 ，We shall wear a crown. Yes， 对，比较传统诗歌比较少这样，但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口号的，每次唱这首歌就很振奋的，很兴奋的，对不对？大家一起喊 Yes， 因为你平常唱传统诗歌比较少嘛，传统诗歌都是一行一行唱下去就结束了，但是这首歌比较特别一点啊，可以大家一起喊 yes， 以后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唱啊。所以当战事结束的时候， 华冠将要赐下，这是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保罗他也这样说，这句经文我相信大家都会背，甚至我们主日学小朋友每一个都会背这一节经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你看战事结束了，战事已经结束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然后呢什么？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有冠冕，当我们打完那个仗的时候，圣经说有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基督徒有盼望？我们不只是看现在这个世界，不只是看这个地上的事情，我们真的是看那个冠冕，我们就有盼望。打仗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轻松的，在征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觉得说，哦，我就是绰绰有余，这样没有的。在征战的时候总是辛苦的，但是一旦我们越过了那个之后，当我们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打完的时候，就会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而且这里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只要我们爱慕他，这个公义的冠冕我们都可以得到。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以赛亚书的61章，刚才说华冠会代替悲哀，是不是代替灰尘？然后还有两样东西，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我刚才说好像过去了这几年，我们总是在一个闷闷不乐的情况之下，一个环境之下，有没有好像工作啊、家庭啊、学业，每一件事情都好像哇好辛苦好累啊，觉得哇就是提不起劲来，这是一种这种气氛就蔓延在，其实不是只有日本，各个地方都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些都要过去了，没有不再有悲哀了。什么东西代替悲哀呢？喜乐油代替悲哀，是不是？什么东西代替忧伤呢？赞美衣代替忧伤。所以为什么每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重新得力，是不是？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我们就抛下那一切，忘记我们过去不管是一个礼拜或是曾经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就穿上这个赞美衣，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喜乐的油。所以虽然今天我们都在征战当中，战事还没有结束，战事还没有结束，但是呢我们会不会赢？
会，
我们肯定会赢，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输的，是吧？因为我们跟谁站在一起？我们跟耶稣基督站在一起。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我刚才说一切都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有救主，我们有这位救我们的基督耶稣，我们就站在不败之地，我们所打的征战一切都绝对不会输了，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亲爱的耶稣，我们敬拜赞美你。是的，在这个圣诞节将要来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反思，是的，你降世为人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这意义是何等的重大。若是没有神的儿子降世为人的话，今天我们都还活在悲哀当中，我们都还活在忧伤恐惧的当中，但是耶稣你来了，一切都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喜乐，我们每一个人说，是的，有一天当这个战事结束，我们打完这美好仗的时候，我们都要得到那个华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也带着这样子的盼望，我们可以行走每一天的我们的路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悲观的人，我们要向前看，说是啊主，因为有你我们都有盼望。在接下来到年底之间短短的期间，让我们都有一个可以更加亲近你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有更多来反省我们自己的机会，也可以让我们有更多对将来有盼望做出计划的这个机会，求你亲自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盼望继续的向前行，继续我们同在，奉主圣名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哎，大家最近有没有预备好啊？好像可以卷起袖子做事情。